麦克阿瑟和他指挥的美菲联军遭到致命的创伤，让日本鬼子给打的是稀里哗啦，惨不可言呐。最后麦克阿瑟率领着一部分人退到菲律宾的最南端，再往前呢没地儿可退了，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左右和眼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个地形啊对他还比较有利，因为什么呢，都是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虽然条件艰苦点，但是便于隐蔽。要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呢，他早把命搭上了。到了现在的麦克阿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身封了绝地啊，怎么办？麦克阿瑟都想好了，我呀自行解决吧，我至死不能当日本人的俘虏，落到他们的手里那还有个好吗？就这羞辱我也吃不消啊，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美国人民和罗斯福总统。他不但做了这种准备，他让他的夫人和小儿子也做了这种准备，每人提着一颗左轮手枪，把子弹顶上膛。如果眼前出现了日本人，实在跑不了了，就自杀身亡。您说还有比这惨的吗？不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美菲联军呢，也不像我说的败得这么快。如果咱们详细的说，血染的星条旗起码得说几十段书，那从中啊错综复杂的战争，哎，反复拉锯，细致的情况很多很多呢。由于时间有限，咱们说的快点，就是败了就算了。这麦克阿瑟也不是省油的灯，说败那也有两下子，换个旁人呢还支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书说简短，他们退到最南端的这一天，日本鬼子兜着屁股就到了。现在日本人接到了命令，是那个老剃头刀东条英机下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麦克阿瑟，要抓住他有重赏，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走了，在哪儿溜掉的哪儿的指挥官要负责，就枪毙。所以日本兵接到命令之后，每站一个地方都反复拉锯啊，每抓住一个俘虏都详细审问验证，当他们发现不是麦克阿瑟就把他杀掉，就像那梳头分的篦子一样，来回那么篦，来回那么梳，已经来到麦克阿瑟的眼前了。头顶是飞机的轰炸，底下是日本人的喊叫声。麦克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他领着家属在内的十来个人趴伏在草丛之中。他这条命啊真是捡来的，说句迷信话，他命大，估计啊他真就跑不了了。当日本人占领了这块地方之后，支成了大网，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手中官枪，前边上着锃亮的刺刀，眼珠子瞪得溜圆，哗哗哗哗哗，往前慢慢的推进，眼睛一个劲儿的学嘛，恨不能那草丛缝里头都得检查清楚，以防有遗漏啊。您说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要说跑了，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后来啊，那日本人喘气儿的声麦克阿瑟都听得清清的，他们趴伏在地上屏住呼吸，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麦克已经偷偷的把手枪指到太阳穴上，他的夫人和他的小儿子把枪也搁到嘴里了，就等着扣扳机自行了结。麦克身边有个警务人员端着冲锋枪啊，那手紧扣着扳机，浑身热血沸腾，就想要开枪，那意思跑不了。 干脆打他一梭子过过瘾，不让我们好你也好不了。但是麦克毕竟身经百战，没到最后的关头不能冒着风险呐、啊。你知道你这一开枪光图个痛快得引来多少鬼子，那可真就没救了。他回过头去一目示意，慌了慌脑袋，告诉手下的人千万别冲动。手下的一边把头低下来，哎，邪门不？这日本兵愣是没发现他们，就在他们身旁过去了。他们在夹缝之中漏了网了，也可能这几个日本兵是巧蒙眼，也可能是近视眼，他怎么就没看着呢？当他们过去之后了，麦克阿瑟慢慢的把头抬起来，长出了一口气。这日的天眼看黑起来了，心说快黑吧，越黑越保险。日本兵搜查过去了，麦克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跟手下人民商量怎么办呢？咱们就十来个人了，是人还有点儿，你得怎么个集合法啊？倒不出手来了。哎，正这时候，报务员向他报告：华盛顿急电，总统罗斯福派来的。罗斯福已经知道麦克阿瑟的处境，命令他迅速离开菲律宾，一会儿有船来接应你。登船之后，赶奔澳大利亚重整旗鼓，听候调动。这是什么意思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别看罗斯福跟麦克阿瑟之间有那么一点不太和睦，但是不能因小失大呀。麦克阿瑟那是人才啊，宁愿失掉几个军，也不能丢掉麦克阿瑟呀。告诉他一会儿来接他。麦克阿瑟长出了一口气呀、啊，也只好如此了。书说简短。熬啊熬啊，盼哪盼哪，按现在的钟表说，到了深夜快12点的时候，就在这海面上来了个小黑点，速度挺快，由远而近呢、啊。又听见马达咚咚的声音，果然船来了。船靠岸之后，那船长从船上跳下来，来找麦克阿瑟，费了9牛2虎的劲，好不容易给找着了。报告司令官阁下，潜艇来接您来了，赶紧登船吧。哦，海面上的情况怎么样？海浪1米至2米高，一切都正常。时间不等人，请司令官迅速登船吧。好吧，您说惨不惨？连家眷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到10个人，这才登上潜艇。等到了艇上之后了，麦克阿瑟回头看了看菲律宾，心如刀绞一般。他心里说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鬼子，你挡着我的，只要有我麦克阿瑟3寸气带，我还有回来的那一天。就在这时，船只开动了，离开了海岸，走入了深海之中。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他夫人说的一点都不假，那十来万人怎么样，那个惨透了，都做了日本鬼子的俘虏啊！这一下抓了十来万俘虏，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底连天。你说这么多俘虏怎么办呢？这又没有集中营。原来日本鬼子在远处把集中营早就建好了，接到上峰的指示，要把这十来万人武装押送，送到集中营去。哎，这可不是近地儿啊，有打现在这起身到集中营差不多到1000公里的路途啊，1000公里啊，那不是柏油路，翻过山去就是山，翻过岭去就是岭，那道路崎岖难行，一会儿爬坡，一会儿跳岗，而且这些俘虏当中有一部分是受了伤的了，在这沿路之上水成了问题了，往往几天喝不着一口水，寄养成了问题了。你说那么多俘虏包括日本兵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所以这俘虏啊每人就发一小块干粮，命令他们就这一小块吃3天，那没了怎么办，没了饿着，就这干粮一口就能吞到肚子里头，那能够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没有喝的没有吃的，人哪能支持得住啊，因此走着走着就倒下一大片呢，实在是走不动了。日本鬼子眼珠子都红了，拿着俘虏当了累赘了，你走不了还能拿车拉你啊，我们还能背着你架着你啊，干脆就地消化吧。因此端着大枪死了死了的全拿刺刀给挑了，然后就扔到这不管了。有的那个俘虏躺在地上动不了了，还有气儿呢，那日本军官把狼狗放出来就喂了狼狗了，那些手段简直是惨不忍睹啊！咱不止一次的说，这日本兵是最凶残不过，他们的手段极其毒辣。有人类那天开始，这日本人是拔尖盖了帽了，虐待俘虏啊！因此这一路上行军，后来有人死中特活写了一个死亡大行军，就记录着沿途上发生的事情啊。这本书影响极大呀，日本鬼子虐待俘虏就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美，美国人都知道了，后来传到全世界，传到美国之后，那些当家长的呢，那些当妻子和母亲的呢，听说儿子做了俘虏了，死的又那么惨，能不难过吗？抓心挠肝，都近似疯癫了。尤其那些母亲纷纷走上街头是游行示威，他们纷纷给总统写信打电话，要求组成娘子军，发给他们每人一条枪，要开赴前线跟日本鬼子拼命，给亲人报仇雪恨。要不气急了能这样吗？美国总统罗斯福知道这事之后是气炸连肝肺，浑身直突突，他发表了广播演说，安慰美国的公众和这些母亲们，告诉美国的公民放心，美国人有足够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一定会给你们的亲人报仇，我们现在还没有必要组织娘子军，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激动啊！安抚了多少日子，老百姓的情绪才趋于安定。这次日本人一手制造骇人听闻的死亡大行军，不仅震惊了全美，同时也激怒了许许多多菲律宾年轻的妇女。怎么这么说呀？菲律宾被日本人给占领了，这些妇女的丈夫被俘以后，有的被杀死，有的被投进死亡战俘营，有的日本人在途中杀害的。年轻妇女们决心要为自己的丈夫复仇，纷纷要求发给他们一支枪，组织起来跟日本鬼子拼到底。 因此他们三五成群的钻进大山，参加了深山里的游击队。咱们必须得说清楚，太平洋大海战，两个死对头不仅在惊涛骇浪上日夜海空恶战，而且在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战场，那就是有些热血儿女在靡靡的乐曲和轻快的舞步里也跟日本人刀光剑影的决斗。当时啊，有一个菲律宾妇女论功绩，她绝不次于那些战绩卓著的将军，她应该获得最高荣誉勋章。说为什么呢？咱得必须详细说一说。这个菲律宾妇女名字叫彩丽·菲利普斯，她是一个普通的菲律宾妇女，她丈夫被日本人抓了俘虏，先是投进死亡的战俘营，受的那个折磨就甭提了，都给打残废了。后来要送到远处的集中营，那人都编着队，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这一串是20个人。日本兵端着刺刀在旁边看着。起身这一天，家属们得知信儿了。咱说这个妇女叫彩丽·菲利普斯的得知信儿，来为丈夫送行，尽管不到近前，尽管说不着话，看一眼也可以啊。她是亲眼目睹啊。她丈夫这一队20个人当中有7个病号，刚走出去没5步就倒下仨，这一串20个倒下仨，那17个就走不了了。日本鬼子犯了牛劲了，过来就是一顿皮鞋，踢完了之后，有个日本指挥官把战刀拽出来了，死啦死啦的，他把指挥刀高高举起，对准倒地这些人，也包括菲利普斯的丈夫，咔嚓咔嚓咔嚓就是几刀，人脑就咕噜咕噜咕噜是就地翻滚。有几个日本兵过来拎着死人的脑袋抛向人群，你们看什么，给你们玩去吧，肉肉，这拿人命开玩笑啊。彩丽·菲利普斯亲眼目睹丈夫死的有多惨，哎呦一声是昏倒在地。当他醒过来之后，回到家里了，以泪洗面呢，他咬碎了人牙，恨透了东洋人，他下决心要为祖国，要为丈夫报仇雪恨。你看是个女的，年纪轻轻的就有这份决心，那怎么报仇啊？她能亲手跟日本人玩命吗？不能，得采取策略。经过苦思冥想，她有办法了，她准备用声色的办法迷惑日本人，把日本人的嘴撬开，了解了情报，送给游击队。那个力量比自己拼命要大得多得多。主意打定之后，这彩丽啊，想方设法多凑钱，把自己家里存的积蓄如数全拿出来了，不够，又借来不少现款，哎，东拼西凑，总算租了个门点儿，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了一家樱花俱乐部。您听这名，樱花俱乐部啊，这个地理位置相当好，挨着马尼拉那码头不太远，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前，就能看着军舰来来往往，一目了然。他这个地点也是精心选的，又不惜重金把这樱花俱乐部，哎呀，装修的一新，可说是金碧辉煌，都是按照日本格式修建的。那日本人呢，一到这儿就有到家的感觉。这还不说，他又联系了个最好的姐妹，叫菲利。您记好啊，她叫彩丽，她这姐妹叫菲利，是菲律宾女人。就这姐妹二人堪称是一对姊妹花啊。咱先说这个彩丽·菲利普斯，长得可以说是绝代佳人。日本人讲话了，他们到过台湾，到过众多的地方，走遍菲律宾， 从来没见过这么动人的美人。高高的身材，丰满的躯体，长得白皙的面皮，大大的眼睛，满头黑头发，一对蓝眼珠，高高的鼻梁，怎么看怎么是个大美人，怎么看怎么叫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因为他长得天生丽质，有些人猜测他不是菲律宾人，他长得酷似欧洲的意大利人，哎，真有点像。因此这彩丽就坡下驴，自称自己就是意大利人。当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国家成立的共荣圈，他们是生死大联盟，要说自己是意大利人呢，有点保护的意思。再说他的女友菲利，长得甭提多美了，因此这姐妹二人携起手来，挖下深坑等虎豹，要对付东洋鬼子。